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啊，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一步的最后一天，第40天，来跟从我 conversion 这个话题的第40天。相信在过去的40天里面，真儿和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全家人一起去了解了救恩、罪、福音，还有什么叫做真正的信主，怎么去接受这个救恩。相信在过去的读经和凌晨小故事的分享当中，小朋友们已经对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耶稣这个事实供认不讳了，是吧？那今天呢，真儿就要帮助小朋友们来做一个总结，到底如何才算是真的跟从耶稣呢？什么才是我们改变的一个动力、契机和基础呢？那就是关于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所以 conversion 任性这个词呢，本身就有转变的意思，就有改变我的信仰、彻底翻转的意思、变化的意思，本身也有我们归信了基督、顺服了耶稣、信靠了基督的救恩的意思。如果我们把它用在建筑方面的话，那 conversion 还有改建一个房屋的功能的意思。所以你看，亲爱的小朋友们，如果我们真心的去了解到底信仰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的话呢，实际上用一个简单的话，就是一个彻底的生命翻转和改变。我们从一个无神论或者是拜偶像的状态当中，变成了一个信靠耶稣的生命状态。这是一个决定，这是一个态度，它更是一个一生的成长的过程。所以今天是 conversion 任性改变归信耶稣来跟从我这第一步的最后一天。我们今天的读经是诗篇39篇、创世纪第36章、历代志下的第13章，以及使徒行传的6章第8节到第7章。那今天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的话，你会发现这一段的记录呢，是司提反他的见证以及他的殉道。那好多时候我们读他人的见证或者是使徒的那些讲述讲道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重复历史，我们从整个历史的记载当中去认识上帝不变的救赎计划，他对我们人的渴望、爱，以及他圣洁守约施慈爱的性情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透过学习历史人物明白了解和知道。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整卷圣经其实就是人类历史的来龙去脉吗？里面除了一些真实的史实之外，还有一些先知文学。 当然还有用不同的文学题材记载的一些神的启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熟读圣经。如果我们能够从小爱上神的话，从小熟读圣经，正儿替你算一算啊，如果一年你能够读一遍圣经的话，哇哦，等到你20多岁的时候，你就读过了10几20遍圣经了。当然小的时候可能需要爸爸妈妈陪伴我们一起读，可是现在啊，像我的老三，我自己眼中的小 baby 都已经11、12岁了，那他的圣经呢，也都自从他自己会读之后读过好多好多遍了。而且真儿并不要求他每一天要读很多章，他可能每天有些时候读一章或者是两章，但是即便是这样，他一年多也可以读完一次圣经。所以亲爱的小朋友，千万要加紧你们的读经计划哦，因为读圣经会让我们学会从历史人物的生命当中去查考神的永恒不变的心意。而作为一个小小的信徒，跟随耶稣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透过读经祷告来建立一个属灵的习惯。所以呀，从今天开始，真儿再一次的鼓励小朋友们，不单单是要跟爸爸妈妈们一起读经收听喜乐灵城，每一天还要有自己读圣经的时间，透过读经文去了解历史人物对我们今天的启示，去认识真理，认识我们自己，也认识人生的真相。好比有一个小男孩，他名字叫做 Jack， 他对历史传奇故事特别的感兴趣，他也喜欢看武侠小说，很喜欢读书啊，让他每次打开一本书就流连忘返。可是唯独圣经他总是读不进去，他觉得有点枯燥，因为不像武侠小说写得那么精彩，不像那些奇幻小说写得那么玄妙。可是因为圣经是真的，他也不得不读啊，怎么办呢？有一天他就做了一个祷告，哦，亲爱的天父啊，帮助我能够走进圣经当中去，或许我就能够体会圣经所描述的、所记载的这些历史到底有多精彩了吧。结果你猜怎么着？晚上他真的做梦了，他走进了圣经，首先居然看到的不是亚当，而是亚伯拉罕。他好奇地上前问道，亚伯拉罕老爷爷，你又不是圣经当中第一个人物，为什么我会先看到你啊？我不应该看到你的老祖宗亚当吗？虽然你们两个都姓亚，其实我也是一个亚洲人呢。亚伯拉罕哈哈大笑，看着他说，哦，孩子，我也不知道，或许是因为你需要信心吧，那他们称我为信心之父，而其实我告诉你，我像你这么小的时候也不是一个信心坚定的人，只不过当我听到上帝的声音，他呼召我之后，我知道虽然我信心不坚定，可是我所信靠的上帝他是信实的，所以每次我信心不坚定的时候，我就学习去紧紧抓住上帝的信实。可能也正因为这样，今天你遇到的第一个人是我吧，你加油哦，一定要记住，他引领我们的是信实的。亲爱的小朋友，哎，你有没有为自己读经的热情祷告过呢？你知不知道啊，其实如果我们渴望神的话语，你真的可以活在神的话语当中哦，你真的可以身临其境地与这些信心的伟人产生对话哦。真儿小时候就做过这样的祷告，我就跟神仰望他说，天父啊，我知道你爱我，所以求你给我一个笑脸吧，如果我能够看到你，这样我信起来不就方便多了吗？你猜猜怎么着？当然不是神在天上给我咧了个大笑脸，而是他透过我的外祖父立刻给了我一个巨大的笑脸和大大的拥抱。我到现在还记得当初我做的那个祷告。很有趣啊，原来在我们的身边，上帝是无所不在，他是真实的，他透过我们的父母亲、教会的长辈、属灵的牧者，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 甚至有可能是我们平常看不习惯看不顺眼的我们的兄弟手足，他会向我们说话，他会提醒我们，原来又真又活的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而最重要的事情是他的话语是活的，如果我们每一天学会去读经，去祷告，去享受与他同行的生活，你的单纯的信心会让你天天都能够遇见主，看见神的工作。那真儿现在呢，也鼓励我的孩子们每一天去捕捉上帝的工作。你可以用一个本子把它画成两个栏目，左半边呢写着祷告祈求的事项，右半边呢写下神应允了你的祷告的事项。你去看看，哇，真的很多时候神在很小很小的事情上面也答应我们的祷告，也成就他对我们慈爱的一个供应。所以亲爱的小朋友，去研读神的话语吧，渴慕神的话语吧，从今天开始每一天学习活在神的话语当中吧。透过历史的讲述，透过与这些历史人物的对话，我们真实的看见神让我们在历史长河当中的这一个位置、使命和责任，我们就知道，哦，虽然我很小，可是对于神来说我很重要啊，对于神的国来说我很重要啊，所以我千万不能够虚度光阴，浪费年日哦，我必须每一天去活出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是我个人的主，我是一个跟随耶稣的小门徒，这样的生活方式和态度能够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你愿意吗？好，如果愿意的话，真儿再来带你做一个祷告，立志要来跟随耶稣。亲爱的阿爸父，谢谢你爱我，我愿意从今天开始天天读经祷告，做耶稣基督的小门徒，在每一天日常生活、学习、人际关系中，来体贴耶稣的心肠，去活出神的心意来，做一个爱神爱人的好孩子。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进真爱住我家的家长学堂，我是林真儿，是您的同学，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在做家长的过程当中一起和我们的儿女成长。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关注的就是贵重宝剑的生命，男孩子的教养已经进入到6岁到9岁的阶段了。上一次的节目呢，正儿跟您分享了这段时期的孩子他们的发展，我们需要注意的那四个方面就是身体的发展、心智的发展、情绪的变化以及他们人际关系的建立。那今天呢，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说这一段时期孩子们要怎么样去教导他们，这段时期的男孩子我们要注意哪几方面的教导呢？正儿呢会透过9方面来跟您分享哈。第一方面就是身体上我们要如何训练他们，第二方面呢就是心智学习上面我们要注意哪一些，在情绪的处理上我们要注意哪一些，情感方面我们需要注意哪一些，然后呢这段时期呢父亲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正儿特别的把父亲的重要性在这段时间拿出来跟您分享。然后第6方面呢就是社会性的规范，我们要让他们知道在整个社会团体当中如何规范他们的行为。第7方面呢就是在品格上面我们要注意什么样的教导，还有第8方面呢就是生活能力上面的教导。最后呢，正儿就要跟您分享最最重要的就是属灵的教养上面我们要注重一些什么。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一看在这个阶段在身体上的训练注意一些什么。正儿在 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就跟您分享过了，6到9岁的男孩子呢，他们的身体的发育是迅速的，他们也越来越健壮，越来越灵活，越来越协调，所以他们很喜欢球类的运动、团体的运动、游戏啊、奔跑啊、大闹啊，哇，这段时间的孩子真的是层出不穷。因此呢，在这段时间他们也特别的容易出事故，你会发现不管是打架了、摔跤了、鼻青脸肿啊、头破血流了，在这段时间的男孩子当中是常见的一个现象。因为他们正在探索，在身体的发育的过程当中，他们探索怎么样与外界接触、与他人接触，常常呢也在失去了一个界限的过程当中受伤。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但是呢又要鼓励他们去亲近神所设计的这个世界，所以给他们报各种各样的一些体育运动班啊、才艺班啊，其实在这段时间是最好的一个时间点。那在这段时间呢，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就是不要把我们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强加在孩子身上，反而让他们淹没在我们提供给他们各种各样的资源里面，失去方向，压力山大。千万不要让他们每一天都排得满满的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讲了，如果你能够专注在某一个活动里面呢，其实反而更容易去发掘这个孩子他到底有没有这方面的恩赐。那正儿的儿子呢，从6岁之后呢，我就常常给他报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而且当时呢，就是我每次只报一个，比如说这段时间呢，可能报一个跆拳道班，结果当他不好好去上，被教练告诉我说啊，他的这个肢体不协调的时候，我就知道，哦，算了，我不要继续了。下一期呢，我就给他报了一个篮球队，结果这小人呢，他进入篮球队之后呢，也同样没有办法身体协调的去做。我就发现说，哎呀，我的儿子真的没有遗传到他父亲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协调性。因为我的先生呢，到大学里面是篮球校队的，可是我的儿子呢，却真的没有体育方面的这个恩赐和才干。可是我还是坚持不懈的，篮球队被赶出来之后呢，我就给他报了一个游泳队。还好还好，游泳队呢，因为他喜欢水，所以他仍然参加了这个游泳队。可是我就发现说，我的孩子他非常喜欢的是一种在没有压力情况底下的这种游泳的一个运动的方式。而游泳队呢，因为有一些竞技性，然后团体的这个压力，也让他没有办法再去享受运动过程当中所带给他身心灵的那种愉悦性。所以我发现，既然这不是我的儿子的恩赐，所以很快呢，我就把他从一种专业的游泳队呢，放到一个社区的游泳队里面。更多的时间可能30分钟的训练，然后剩下的1个小时都在自己玩水的这个过程当中享受。那我的孩子呢，就发现说，哎，这个还不错哈，我反正训练了之后呢，我就可以和我的小朋友一起在水里面玩。那他就坚持，一直到他进入青春期，我们搬家到了德州之后，他才停止。所以在教养他的过程当中，我一直秉持的是一个原则，就是我的目标不是要把我的孩子培养成某一种运动健将或者是天才，去发掘他在哪些方面的恩赐，然后就加给他他自己不愿意去发展的这些东西，而是要在这个过程、这个年龄阶段，让他们透过身体的这个骨骼肌肉的这种建造，去更体会神造他们的奇妙可畏。因为的的确确我们会发现，人与人是不同的，有些孩子呢就特别的喜欢运动，有些孩子呢可能是喜欢动手，像我的老大，像我的儿子，他可能就坐在家里面做一些手工啊、打乐高啊，可能都比他到外面去球场上奔跑要让他更加的喜乐，更加的觉得有成就感。那这段时间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因为他们特别的喜欢亲近自然，不喜欢在家待着。那在美国呢，这个国家公园就有一个规定，4年级的孩子，就是9岁的孩子，他们可以享受全年的国家公园的免费票。只要你家里面有一个4年级的孩子呢，全家人都可以免费。每一次你只要带着这一个9岁的孩子、4年级的孩子去国家公园旅游，那全年的票都是免费的。哇哦，这个真的是一个福利啊。为什么？真的我们发现6到9岁这段时期的男孩子尤其是喜欢
野外的生活，比如说这个露营啊，然后在野外的异地的旅游啊，在亲近大自然的过程当中去认知动物，认知自然界，认知他自己和造物主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鼓励这段时间，如果父母亲可以的话呢，每年都带着你的孩子出去户外的活动和旅游，而这个呢也会养成一个非常良好的家庭的习惯。当然不要忘记哈，这段时间的孩子玩心是非常重的，他们很有可能玩个不亦乐乎之后呢，就忘记吃饭，忘记睡觉时间，忘记做功课，甚至他们也在父母亲看不见的时候偷偷的开始躲在被子里面，不管是打游戏也好啊，然后看一些他们自己喜欢看的东西，玩一些他们自己喜欢玩的东西。所以这段时间由于他们身体的变化，父母亲更加的是要特别的小心他们的作息的习惯。好，第二个方面正儿要跟您分享的就是心智的学习。这段时间他们进入到小学当中去，然后进入到一个学校的环境当中，甚至超过了与父母亲相处的时间。如果父母亲是双职工，他们早早的把孩子送进学校，然后学校出来之后呢，进入到这个课外的各种各样的活动班，所以与家庭和父母亲相处的时间呢就越来越少，进入到学校的时间就越来越多。那这段时间我们要小心什么呢？我们千万要注意到家庭对这段时间的孩子的学习的影响，其实仍然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千万不要把教育的这个主权就完全的交给学校了，不要认为说没关系，周一到周五把它交给学校，然后周六周日呢把它交给教会就结束了。反而这段时间的孩子非常的需要父母亲给他们一个引领，无论是怎么样学习和学习的方法和生活的态度，都是需要我们来供应他们，来给他们做榜样和做见证的。好比说孩子从学校回到家，如果他看到父母亲两个人也都在手机上滑滑滑，或者是一回到家就把电视机打开，坐在电视那里翘个二郎腿，这个父亲不去做饭都是母亲在厨房忙碌，或者反过来哈，无论是怎样的一种家庭生活的氛围呢，就会导致这个孩子在学习和心智方面的一个培养，一个习惯会仿照他的父母亲的一种学习的习惯。如果父母亲不爱看书，也不爱学习，也不爱在社会的环境当中去培养一些兴趣和社会的责任，那么这段时间本来孩子是非常容易养成一些很好的习惯的，也有可能会因为父母亲没有好的一个榜样呢，他们就选择呢更容易做的事情，比如说荧幕的一种影响，不管是电视还是 iPad 还是手机还是电子游戏，因为父母亲也是这么做，那他们何乐而不为呢？可能父母亲因为忙碌呢，也希望这段时间孩子们能够给自己一点休息的空间，那就糟糕了。因为本来我们对孩子的影响已经很少了，他们六岁之后进入学校，一天七八个小时都在学校里面，那我们更加的要珍惜可以影响他们的时间。那这段时间呢，当然正儿也鼓励，如果您的条件允许的话，您可以在家教育的话呢，真的是美好无比的。因为你发现哇，这段时间的男孩子真儿称之为是最甜蜜的一段时间，因为他们呢慢慢的懂事了，也开始会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情绪，也开始非常的喜欢和父母亲相处。这段时间的孩子特别的在乎人际之间关系的互动，我们如果能在这段时间有固定的时间与他们相处，与他们分享，与他们进行沟通交流，甚至是一些知识领域的学习，我们和他们一起学习嘛。比如说做一个小小的研究，孩子们问说，哦，妈妈，这个水母是怎么回事啊？你知道水母是怎么养成的？水母是怎么生孩子啊？等等这些话题。那正儿呢，当然因为我在家教育，所以我在这段时间呢会带孩子做各种各样的研究。好多时候我的小时候没有视频教育啊，没有彩图的教育啊，通通都是只是文字上的一些装备。 趁着这个机会呢，哇，我就大大的得到了一种弥补和满足，跟孩子一起去图书馆借视频啊，然后买一些绘本的书籍来读，去图书馆找资料，去网上搜寻一些我们需要的知识领域的这些装备。你真的发现不管你是百度还是谷歌，你都能够很容易的寻找到这些学习需要的相关的资料。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也特别的鼓励我们的父母亲要注意第三方面的教导，就是情绪方面的教导。因为这段时间的孩子能够准确的分辨他的情绪是什么，所以呢，我们不要一概而论的说啊，你生气了，这个生气有可能是不同的情绪的表达，有的时候是嫉妒，有的时候是骄傲，有的时候是恐惧，有的时候呢真的是愤怒。不管他们背后隐藏的情绪是什么，我们要学会帮他们发掘并且是表达出来，他们也能够正确地表达他们自己的情绪了。而且要因为他们可以认识到自己的喜怒哀乐，这段时间我们就要培养他们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千万不要到了青春期再教他们，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就是火山爆发。更不要等到已经成年了，我们发现好多的成年人都不能够正确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就会产生一种暴力情绪或者是一种扭曲的情绪的表达，这些都是由于在六到九岁的时候我们没有帮他们养成控制自己的情绪。尤其是男孩子，因为他们的情绪来的时候，珍儿刚刚分享过，有些时候是敏感是隐藏的，如果他们隐藏到一定的地步呢，他们爆发起来也是非常强烈的。你会发现他们在学校里面喜欢跟小朋友打架呀，为什么呢？其实不是马上就表达，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可能已经藏在心里忍无可忍了，所以他们就会用这种怒气和宣泄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积压的情绪。因此我们要跟他们养成一种习惯，就是倾诉，每一天睡觉前或者是晚餐的餐桌上面问一问说，哎，今天有些什么事吗？今天你感觉如何啊？你的情绪是好是坏呀？等等，我们会用直接的方法来询问我们的孩子，今天你开心吗？如果孩子表现出一种疲倦的样子，那我们就要有一个警钟啊，一个警觉，哎，不对，有事情发生了，那我们可能就要非常含蓄，或者有些时候非常直截了当地问说，那发生了什么事？你看起来好像有点累哦，是不是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和小朋友相处的还愉快吗？等等，这些问题要去问他们。可能孩子才开始不知道怎么组织他们的语言来表达，那我们就需要多问一些问题，慢慢的去发掘。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也拐弯抹角的，或者是避讳不谈，或者是呢非常的害怕直接面对他们的情绪，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那么就会养成一个习惯，告诉孩子说，你千万不要把你的情绪说出来，因为我不想知道你的真实的情绪是什么。孩子会很容易感知到我们的肢体语言，我们是欢迎和接纳他们表达情绪呢，还是我们自己也很害怕去处理他们的情绪。这段时间我们千万要让孩子们感受到在家庭生活环境当中的一个安全感，让他们可以释放地表达自己的情绪，也不要在他们刚刚表达的时候就立刻出来阻止他们。比如说我们在餐桌上问说，哎，今天发生什么事了，然后可能孩子说，哦，真的太让人失望了。当他表达这个 disappointment， 就是这种挫败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时候千万别说，哎，你是不是做错什么事了？如果我们马上就跳出来去给他们一个情绪方面的总结和论断，他们马上就会止步说，哦，在这个时候我需要要么就是自我辩护，要么呢就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到与我发生情绪冲突的对象身上，反而不容易让他们用平和的方式来向我们阐述他们所发生的事情。在情绪方面让他们去表达去控制，会培养到未来的他们的这个情绪的处理，会为后来打下非常坚实和良好的基础。好，珍惜这一段最美好的时光吧。珍儿为您祷告，也欢迎您写信或者是留言，让珍儿知道您对子女教养的一些困惑心得或者是体会。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不见不散。